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96.1 湾区中文电台，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湾区好声音，我是郑佳瑜。今天在名人有话说，佳瑜非常的荣幸要访问到的呢是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入门弟子，而且也是巴西巴德园的四弟子之一当中的王淡淡老师。王老师你好。
你好。
这一次有机会访问到您啊，是因为你有一个特展在硅谷亚洲艺术中心展出，跟我们聊聊办这个画展的您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因为那个COVID 的问题，所以呢已经延迟了一年多的时间，本来是去年5月9号开幕的，那所以延到现在才开幕。
您准备好很久了。
那因为 Academy of Art 要我展，我就跟苏馆长讲了，他说哎，我们就是说应该是我们先展，就在我们这里展了才给那个 Academy 展，那就容易把那个画就搬过去就行，因为他们不太会筹备这个中国画展，所以呢就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答应了他。
先聊聊您跟张大千大师结缘的过程好不好，您是怎么样变成他的入门弟子的？
早就在50年代那时期，我父母都跟张老师是朋友，因为我爸爸是书法家，我妈也画画，然后他们在香港的时候有缘见到张老师，跟他们都大家都认识。然后我爸爸不幸的在1964年呢，那个飞机出事，跟陆云桃在台湾就过世了。然后我妈，我们是三姐弟，我哥哥跟我弟弟都去美国留学了，那只剩下我。那我从小就是爱美术，跟了3个不同的老师在学画的。我妈的好朋友是上官清华，因为她在电影圈的，然后她的先生是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的那个 Chief Editor 吴家堂，他娶了上官清华，就跟我妈是好朋友。那他说哎，你们认识张老师，为什么你不把女儿去跟张老师学画？那我妈说好啊，因为老师在纽约那边开画展，上官清华他们就是跟他筹办的，然后他们就很熟。上官清华他怀着一个娃娃，他就跟张老师磕了个头，说叫他收我做学生。老师说这个礼太大了，你怀着小孩来跟我磕个头，好，我这个学生收定了。所以就在那年的年底，我就飞到纽约去。第二年年初，就是65年的年初，就是到了巴西，跟随老师一起到了巴西，这样一直就在他家里巴德园就住了3年多。
所以是因为父母亲的好友介绍你，然后张大千老师呢一口答应收你做学生。之前他有见过你吗？
之前他没有见过我，之前只是我父母认识他们，但是我没有见过。
哇，那您也要很感谢这个上官阿姨。所以后来第一次见到张大千大师就是去纽约拜师了。
对，
那个过程还记得吗？当日的情景。
不太记得，因为那个时候还小嘛，16岁。
16岁就入张大千大师的门下了，那时候会很紧张吗？
也没有什么紧张。
16岁的时候就跟着老师，然后去巴西，这个你以前应该没有去过的国家吧？
没有，巴西没有去过，头一次。
那时候都不会有点害怕或者是？
没有，因为老师家里都是中国人，都是大家都是讲的是中国话，也不是说是很陌生，而且他带我们学生好像他的子女一样，所以没有什么。
跟他一起生活了呀，那时候的感受是什么？然后后来真的到了巴西，然后在巴德园，讲一下那时候的情景好不好？你们每天是怎么样的作息呀？然后老师是怎么样教你们画画呀？
那个时候3个学生就是孙家琴、张思正跟我，沈杰是后来才跟张老师的，他是在圣保罗城外，我们是住在巴德园，他是1个礼拜来一次啊，2个礼拜来一次这样的。
所以其实真正跟张大千老师住在巴德园里面的只有你们三个。
对呀，他早上起床就是 吃早饭，就他家里面的人多，就有两桌人吃饭，吃早点中饭跟晚餐。然后师母跟嫂嫂呢，他们两个是主要煮菜，都是他们煮。巴西的那些下人跟一个中国的阿姨是煮饭的。那他们煮饭就是主要是师母跟嫂嫂他们煮。那我们做学生的，有的时候我做女学生的就去厨房帮帮忙啊之类的。
男生不下厨的是不是？
男生不下厨，男生不下厨。
那在学画方面，
老师不是像普通的一般老师教人画，他是就是他作画你就旁边看。然后他平常不作画，有的时候 很多天都不作画，就是喜欢就是早上起来就是吃了早点就在园子里面走走，然后就是谈天说北，就是什么都说。他画的画你要临的话，你就要跟老师说我可不可以临这张画啊，那他就说好啊你临啊，要就是说哎你不要临这张，临这张了就另外一张。但是临了之后呢，他也不会说你交给他看，他有兴致的时候就说最近画了些什么画啊，拿过来看看，那就拿给他看看。那他就说一说几点说几点这怎么他也不会说抓你的手拿笔怎么画，也没有说有画稿之类的，就是我喜欢的是石桃啊之类的，他就拿他的珍藏给我临摹这样。
哦，你说石涛的真迹是不是让你临摹啊？
对yeah, 古人的话让我临摹，但是他不是说拿他的话来临摹，就是不是学他的话，而是学古人的话。他说我也是从古人那边来的，那你们也应该学画的话应该 学古人。
所以他并不会设计一个什么画画课，我们今天来学画梅花，明天学怎么画鱼。
就是 大学教课，就是演讲的在演讲，你听不听是你的事，你做功课是你的事，不是他的事。
可是你那时候才十六岁，不过之前已经跟三位老师学过画了，所以基础已经都打好了。
那是应该对。
所以你们那时候三个弟子是不是大家程度差不多啊？四个弟子了。
各有所爱，大师兄喜欢画工笔，都是侍女啊工整的那个细笔。
大师兄就是孙家琴。
孙家琴，对。我呢是偏那个粗枝大叶的那种，我从来不喜欢那种画个美人啊勾线条啊这种，我是一个 tomboy， 所以呢喜欢那个粗枝大叶的，喜欢八大，喜欢石桃啊这种。
石头这种。
对。
那老师会依照你们不同的特色来给你们一些指点吗？他会因材施教吗？
应该会，应该会。但是就是我不喜欢青绿的，他也叫我画青绿，就是也不是说是你喜欢这个就画这个，也不是。我也是从这个 细线条出来的，那你画了 细线条才会有粗笔出来。
所以老师也会按照你们各自的特色给你们一些特别的教学方法，特别的指点，对不对？
对。
印象有没有一些比较深刻的事情，就是老师跟老师生活的这一段期间，跟他学画的这段期间，有没有一些印象最深刻的小故事呢？
最喜欢就是讲那个哪里吃的好东西，像坛子菜、发包鱼，一张画去换一个那个白斩鸡的那个方法之类的。
什么意思啊？
他是在纽约一个薄叫薄薄的一个餐馆，他吃了那个白斩鸡，他说哦这个鸡好吃，就问那个厨子怎么做，然后他画了个荷花给那个厨子。所以呢是一张画换一个白斩鸡的那个方处方。
就白斩鸡的这个做法。
做法。哦、然后坛子菜
那很划得来啊。
Yeah, 坛子菜呢是一个菜呢，把所有的山珍海味用一个大的坛子割一层一层的割了之后呢，拿一个稻草围着这个炉子， 然后把那个稻草的那个编的那个稻草绳子呢就点着，这个绳子呢要24小时才把那个外烧掉，然后烧了24小时呢，这个坛子呢就一层一层的拿出来，有海参啊、鱼翅啊、鲍鱼啊、冬菇啊什么，就一盘一盘的，那你就有十几盘菜可以吃了。这个叫坛子菜，是当初一个姓谭的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厨房，他就跟我们讲怎么做坛子菜。
哇，怎么感觉上您是去学做菜，不是去学画画的？
所以我现在最爱的是煮菜，不是画画。学了老师很馋，喜欢吃，发鲍鱼、发海参、发鱼翅，因为他最注重的就是吃。
真是太有意思了哦！国画大师呢，其实平常花最多时间跟学生聊的都是美食，
最喜欢就是吃，什么就是怎么好才好吃。
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和王老师聊。
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湾区好声音》，我是郑佳瑜。我们接下来继续访问王淡淡老师啊，同时也要请出硅谷亚洲艺术中心的馆长舒建华馆长和我们一起聊策展，很辛苦，对不对？
疫情不作美，就是本来应该去年做的。不过现在也很好了，我们这个展览有更充足的准备，而且最大的收获，王淡淡在准备展品的这个意外又挖出来一批宝贝，就是有6封张大千给他和他的这个第一个丈夫这个张时正的信，张时正也是他的师兄，对对，有将近17页的信，很珍贵，里边张大千特别讲到他的那些宠物，就2条大狗。因为1968年底大千先生在纽约波士顿旅行得了一场重感冒，当时叫香港流感，他说光11月份纽约就死了1000多人。大千先生说他跟他太太还有一个小女儿都得重感冒，差点死掉。对，所以他就病重中，他就说他那些宠物就不养了，那个圆要送人，大狗要送人，所以他信里给王淡淡跟他的师兄说，你们赶紧想办法把这些宝贝送到动物园去，别等我回来，我怕我一回来心一软又舍不得了。
所以这些都写在这个书信当中，
对对对对，
这一次展览才找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 bring back 很多 memories， 有没有？
有，那2条大狗是我在喂养的嘛，早上是给他们吃面包跟牛奶，他是特别送来的面包牛奶给他们吃，整个牛腿是把它切成块，然后煮像罗宋汤一样煮了之后，搁那个 pasta 进去或者是搁饭进去拌一拌，就喂那2条狗吃的。那个盆是一个大 面盆，就是说他们那个大狗的食量是很多。
所以在张家巴德园不止你们吃得好，狗都吃得很好。
是，狗都吃得很好。
张大千老师他自己在作画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习惯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小故事呢？
他是画，不是说一张画在那里就是把它画完，他是动几笔又去休息又去做其他事，或者2-3天都不再动笔，就是说陆陆续续的把画完成，然后有的时候这张画画了一半就搁在旁边又开始另外一张画，看他的就是说灵感了，什么时候想画什么时候不想画。
所以张大师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是不是？
对，随性的人，对，不会说拘谨于就是说哎，我今天就是画这张画把它画完，也不会的，这张画就可以搁整个月才把它完成了之类的。
那这3年多的巴德园的生活，你自己现在回想起来会最先想到什么或是最怀念什么呢？
你们这里吃的 avocado 我们那边是扔在地上没人要，一棵大树比房子还要大的是一棵 avocado 树，但是那个时候呢，这加州市面上还没有 avocado，在巴西已经是他们是吃 avocado， 城里面的人有什么方法吃 avocado， 打果汁跟柠檬一起吃，搁蜜糖搁什么， 但是呢是说是 avocado 是很补，就是说一个吃一个 avocado 等于吃一个鸡，这样的营养好营养，但是就是没有人吃，这棵大树掉下来的都在地上烂掉了。
这是你最怀念的事啊？
不是，这个就是想起来最，就是说，哎，我们在加州，哎呀，现在要去天天吃 avocado 啊什么，哦，想起巴西那棵树多可惜，掉在地上没有人吃，要来吃。只猫总是睡在我的被窝上面的，但是它有窗子，可以跳进跳出，但是晚上就回来睡在我的脚跟。
那个时候有没有画哪一方面的画，或者是自己在绘画的哪一方面进步最快最多呢？
没有，也不觉得有什么进步不进步，就是画画。
张大千大师指点，没有觉得有进步吗？
不知道，不知不觉。
因为大千先生这个巴德元这一段，尤其是巴德元的后期，就是60年代末，跟他加州的前期60年代后期是重叠的。大千先生也是加州跟巴德元两地是来回穿梭的，这是我们长期研究中一个很令人困惑的阶段，因为经常搞不清。大千这里待2个月又回巴西，那里待2、9个月又回到加州，然后这一段时期是张大千铺彩最重要的时期，一些最重要的作品都是这个时期完成的，所以我们能够做这个展览，通过王丹丹来了解这个重构这个巴德元的大千先生的艺术和很多生活，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这个展览，这个香港、台湾、大陆，这个包括美国的其他地方，很多张大千的研究者、爱好者和收藏者都非常非常关注这个展览，所以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
那泼彩是我们都在的时候他在泼彩嘛，传统的话还是他有勾那个轮廓出来山水，他说是画哪里的，然后他泼上去的颜色是就是泼上去而已嘛，是吧？我们也没有觉得什么改变不改变。
那他生活上面有没有发现一些比较大的改变，会让他在泼彩上面花更多的精力？
没有没有，就是一缺钱就去卖掉古画，卖掉画。我知道他是卖去博物馆啊，买去那些地方。他给我的那个唐人写经，是因为他说那个 museum 才给他500块美金，他说太少了太少了，那个你拿去临摹吧，就是说你是女生，女生写这个字很好，就给了我。
博物馆才出500块啊！
是唐朝的敦煌的卷子，是唐人抄经的，这个卷子有6米长呢。所以
现在大概价值多少？你看
那就不知道。我们现在因为这个是一个历史文献嘛，我们这个展览一方面就是说也能够看出那个大千先生的那个艺术教育的思想，这是很重要的。那个包括王丹丹说的，大千先生让他练唐人的那个抄经的这种书法，叫唐人写经体，这是题画跟配画是很好的一个办法，因为这个宋朝以后就没有人会特别写这种风格了。叫唐人写经体，对对，非常古雅，非常典雅。对，
那老师还有什么其他的特别指导你的方法，在艺术教育上面还有什么值得跟我们分享的地方？
他不是像一般的老师指点你的嘛，他就是说你画了这张，哦，这张还不错，这张好，这张什么，没有特别的，就是说拿着你的手一笔一笔的，哦，这个是应该这样画，应该不应该这样画，没有说这些话嘛。
那你自己觉得大千先生他的艺术作品你最欣赏的或是你最佩服的地方是哪些？
他以前的工笔，那些像画那个狗啊，那些女那个西装女的，那些我很喜欢，但是我不属于那个喜欢，虽然他是工笔，但是我是喜欢他画的，但并不表示我是喜欢那种画，我是还是喜欢粗笔的，八大这些很能表达，就是两条游的鱼，哎，这个很活，像齐白石我也喜欢，所以没有说一定的我是喜欢哪一种画，但是我是喜欢粗笔的。
所以并不是说大千老师大千大师画的画你就喜欢，你就觉得非常好。
我喜欢荷花，我喜欢他画的荷花，所以我临摹很多他的荷花，我很喜欢那种 那种画，墨彩那个笔的运用啊，我不喜欢就是说勾线条的，那只要你线条勾出来填一个颜色，我觉得那个就太死板了。
那对于大千先生的艺术成就，你自己的评价是什么呢？外界当然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讨论，但以你一个入室弟子的角度跟你跟他生活的经验，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如果能跳出古人的，那就是一个大师，我还没有跳出来，所以我不会成个大师。他跳出来了，他自创一个。如果我是一直学古人的，我抄袭的，我总是在抄袭，但是你有你自己的风格，那就是你自创一家了，自成了，对，自创一个。
你觉得现在有人可能可以超越他吗？
应该说现在中国画家当中还是他第一。
可见的未来你也有看到一些优秀的有可能跟他并驾齐驱的人选吗？
那不知道。
刚才萧树馆长让我问你，现在好像比较少作画，比较常做菜，这也是受老师的这个大千老师的影响吗？
影响，对，影响，因为他只讲吃，那吃也是一个美术，所以呢我喜欢煮菜多过我喜欢画画。然后我妈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雅要有雅根，雅根是什么？就是钱。如果你画画为了要糊口，那就是没有意思了。如果你画画是因为自己的兴趣，然后画陶冶自己，那才是真正的画画。
所以现在就继续花更多时间做菜，而不是去画画，是不是？
那做菜呢，你给人家吃，人家都赞你好吃好吃，那你自己也觉得好吃，那就是很好很不错了。
画画人家也会赞美你啊？
画画赞美不同啊，是吧？一个是奉承的赞美啊，一个是真心的赞美，是吧？然后如果你是真的要卖钱的话，我不要做这种画画的人。
等一下，虽然老师很谦虚啊，觉得自己做菜好像比画画行，但是你也评价一下，你看了这是老师这次的作品，
哦，那就非常
王丹丹的画风评价一下。
因为这次所有的画都是王丹丹二十岁之前画的，也是他从十岁到二十岁这十年间画的，那个成就是很让人震撼的。从他这个年龄段来说，确实是非凡的这个绘画才能的。那么因为很多那个机缘凑巧嘛，这黄丹丹没有继续他的这个艺术创作，当然是一个遗憾。那么但是他精心保留了这么多自己早年的画，也有老师他送给他的一些画稿，还有老师给他提拔的这些，也是一份非常珍贵的这一个历史，在对我们研究张大千的艺术，大风堂的艺术非常非常珍贵的。
所以呢，有兴趣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很特别也很难得的展出。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展览的日期啊，时间。
展览是我们今天嘛，10月30号开幕，到12月7号结束。那么中间我们还有会办很多讲座，那我们会另外通知大家。那个反正欢迎大家来，我们是礼拜2到礼拜6开，11点到4点半。
太好了，最后一个问题问王丹丹老师，你自己会觉得遗憾吗？没有继续作画。
我周围所有的人都觉得我应该继续，但是有的时候是提不起兴趣去作画，因为作画也要就是说一直在作画，那就天天都不停的，但是很多事情是不能够天天去做，但是做饭天天要做。
所以并不遗憾吗？
并不遗憾。
太好了，
孙儿叫我教他，那我答应了他，所以等他来再看看。9岁的外孙，他说 Grandma why don't you teach me how to paint， 他说现在是等他们放假的时候教他。
所以也许教孙子教着教着自己又开始作画了，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好，今天非常谢谢，非常感谢王丹丹老师还有小树馆长接受我的访问，谢谢你们。
谢谢
大家，欢迎大家来看展。
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湾区好声音。接下来是两性有话说的单元，我是佳瑜。
我是张斌。
张斌最近有没有逛超市啊？
很少逛，因为这个通货膨胀都涨价，我就不买东西了。
不买东西了吗？那你怎么活啊？
喝西北风。
喝西北风跟吃后院种的韭菜是
对啊。
那你现在不成仙了吗？
猛给韭菜上肥料，你知道吧？
哎呀，我也是深深的觉得这个消费者的物价指数啊，是不断的创新高的感觉，是比去年又增加了6.2%，那么连续5个月都高于5%。汽车、汽油、日用杂货、家具等等都是价格节节攀升。而且呢，其实政府公布的这个10月份的物价指数还真的涨幅是创30多年的新高。哎，
和这个小布什当总统的时候有一拼呢。你就看这油价哈，这60多块钱加一缸油10块钱，好家伙。
对，现在油价真的超级贵，都快5块了。
再贵也贵不到小布什那时候倒是。
哦，真的吗？我已经不记得那时候都油钱多少钱。反正啊，之前很多经济学家或是那些官员呢，就说啊，通货膨胀是暂时的，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说通货膨胀是暂时的。但你这个暂时到底是多久啊？
哎，占了10年的时间叫暂时，
叫暂时，
对，
差不多10年左右的意思。这，哎呦，可是呢，一般来讲，经济好像却也是挺强劲的。
对，招聘广告到处都是。
到处都缺人呢，然后大家都不愁没工作，挑来挑去的。朋友的店里呢，他的员工就是早上来上班，下午就跳槽去隔壁。
对对对，以前都是通货膨胀、经济危机，人员失业，什么股票暴跌。现在不啊，现在通货膨胀，哎，人都不上班。
对，真的是好奇怪哦。
因为政府发钱嘛。
反正有很多原因啦。政府纾困啊，经济反弹，需求大增，但是供应链又有危机，非常多的职缺现在也无法补上，就呈现这个市场供需失衡。那企业增加很多成本，那这些成本自然就要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拜登政府的支持度越来越低的关系。
嗯，现在也是创了新低了，非常低，比这前任很多总统的低的时候都更低，
都更低。
什么都贵。
其实我觉得像这么高的通货膨胀哦，对我们受薪阶级来讲，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减薪啊，对不对？
对啊。
像 Atlanta 哦，哎，我这个 Thanksgiving break 准备要去这个城市，结果呢，我一看他最近的一个新闻，就是亚特兰大地区的居民感受物价上涨最深刻，因为物价涨幅高达7.9%，大概是全美国最高吧。
嗯，
旧金山是3.8%，哎，怎么可能？
我觉得旧金山的统计局现在正在跟中国的统计局学，都做人为调整。
然后亚特兰大这个感觉比较可信，因为他们的交通费大涨，然后服饰也涨了11%，娱乐活动啊、房价啊都应声涨价。哇，那我赶快换机票，现在应该要查一下哪边通货膨胀最少、最低，去那里玩。
我看最好还是留在家里，原来是抗击 COVID， 现在是抗击通膨。
哎，还真的被你说中了，看起来旧金山是通胀率最低的，最低的几个城市之一。
哦，真的。
嗯，
我去那些地方都觉得经济很 slow， 找不着什么工作，结果那儿还通膨，那儿的人怎么活呀？
对啊，所以现在呢，消费者在超市购买食品的时候，很多东西真的就买不下去
了。不过最近你们东湾不是开了一家日本超市吗？
哎，对耶，你也听说了。
那儿有没有涨价呀？
因为这2天才刚开幕，那个人龙哦，从早排到晚。因为他们店内好像有一点限制人数嘛，就不能，当然不能一次放进去太多人，所以呢，就不断的有人在外面排队。我就想不要凑这个热闹好了，再过2个月再去。
是啊，
不过之前的 preview party 跟他的开幕式都是我主持的啦，所以我已经比一般人都早一步进去看过了。
嗯，价格好吗？
价格跟他的 quality 相比的话，我觉得应该是 OK 的啦。
嗯，
听得出来我的言下之意吗？
有点听得出来。
但其实他的 quality 我觉得感觉都蛮好，尤其他的生鲜食品跟肉，就海鲜跟肉类啊， 看起来品质都非常的好。然后另外我觉得比较 impressive 的是、嗯、它有好多弹珠汽水啊我们家小朋友看到就疯狂了，每一种拿一瓶。
嗯，那在瓶子的脖子那里有一个玻璃球的、那个、
一颗弹珠啊，对对对对、嗯、然后你要把它挤下去才能喝到。
嗯，
我们小时候都喝那种，不过小时候喝的是台湾的，好像都是绿瓶子吧。但是那个其实在日本好像一直都很流行，他们就把它做得很可爱，而且有各种的口味。
哦，
嗯，另外我觉得这家超市很多很多的酒琳琅满目，而且我觉得日本真的不管做什么东西，他都会把它弄得外形很可爱。
没错，那米酒的那个包装纸哦，很漂亮。
对啊，就是非常注重包装，所以很多东西你看到就很想要买，虽然不知道好不好吃。连电器都是，你知道吗？然后一些美妆用品就看起来好可爱，你就很想要买，然后买了之后就发现好像我用不到哎。
以后我也开个酒厂，我这酒的 label 就用嘉鱼的特写。
这也太恐怖了吧，
肯定热卖。
我又不是老干妈还把我的头还把我的特写放在瓶子上嘞，
我就写
吓死人了，
我就写老干妹
哎呦难听死了
都想把嘉鱼买回家
哎呦，我们现在在讲这种高品质的日本超市好不好讲什么老干妹啦，真是的。不过我就觉得哦，因为我有看到网上一些评论嘛，就是一般来讲就对这间 Osaka 超市呢评价还不错，当然很多人说哎呀好多人啊，什么这个人手不足啦，排队结账等很久啊什么什么，但这一开始都难免有的嘛、嗯、但是我就发现有些人真的是什么都爱批评哎、欸，就说什么明明是华人开的为什么要把它包装成日本超市什么的，我就觉得人家明明是日本超市啊、嗯、因为他进的货品大部分就是来自日本嘛，或者是
这有什么奇怪
吗？对啊，这有什么好批评的呢？
你看现在那日料的餐馆不都是墨西哥人在那儿给你炸吗
Pan Express 也是各国的人种都有啊，在那里炒西兰花呀。
嗯，我有一次我想哦，终于我进了一个日料店，里边从员工到 waiter 全都是日本人的长相，结果我一问哎呦甘萨米达，
这是
韩国人那这个日本超市有什么特色吗？值得我大老远开过去吗？
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喝 Sake 的话应该还蛮值得去的，或者是喜欢吃生鱼片跟和牛、
哦哎、
它那个肉的这个花色真的好漂亮。
嗯，你还什么时候去那里主持？我想去看看你。
短时间应该不用再主持了吧，超市好像除了开幕之外、
哦、
没有什么活动需要主持啊。另外我觉得还很好玩，就是它里面有一些机器人跑来跑去的，而且都讲日本话。
哦，真的、
哎、这个会不会有人批评明明是华人开的为什么要让机器人讲日本话？
嗯，明明是华人研发的机器人，为什么讲日语？
对
对对，日本語できますか？
哎呦，你的日语跟你的德语一样，挺唬人的哦。
私は日本語大学には2年勉強しました。少しできます。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在大学学了日语两年，所以我能够说一点点日语。
哦，你是真的会说啊？我还以为你是把一些常见的日本话串联在一起。
哦，我是会说德语和日语，就普通对话，不如英语厉害、
哦、是哦，那你实在太适合去逛这个地方了、嗯、因为它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日本来的，都写日本字嘛。另外他们其实要推一个什么 mobile checkout、
哦、
就是你下载他们的一个 app、哦、然后就可以 scan 那些产品的 barcode、
哦、直接用自己手机，
对，用手机来 scan、欸、然后你就自己在手机上面 checkout、
哦、
就可以把东西带走了。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是很方便没有错啦，它目前还是仅限于一些 VIP 使用，没有全面开放，因为还是试验阶段。但是我就觉得说万一以后这个全面开放的话不会觉得很冒险吗？你怎么知道它 scan 了多少东西呢？对不对？
这就等于让顾客当了收银员是吧、
嗯、
让球员兼了裁判
可能也是因为现在不好找人吧让大家自己分担一下收银员的工作。那如果呢不小心有几个不孝之徒混水摸鱼的话，就当成成本来吸收了。
是啊，现在餐馆也很难雇到人。那如果把这个思路往前再多迈一步的话，我就想以后弄一个自助餐，你自己拿东西，然后自己不用那烤炉在那儿 cook， 你自己拿自己弄自己 scan 自己交钱，整一餐馆没人，你自己进去随便吃，
自己付钱自己吃，
至于收得到收不到钱就再说了。
不过他那边还是有一个 scanner 啦，让你 mobile checkout 之后要 scan 一下，那他们的员工也会看一下你买的东西是不是跟那个电脑上显示的符合啦，就是会稍微看一下，应该还是有一些防范小人的措施。只是说其实现在逛超市也是挺高科技的，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那机器人逛来逛去是给你拿东西啊，哎，去给我拿二斤土豆，他就拿二斤土豆，是吗？
哎，我觉得你这个 idea 不错。哎，目前这个机器人还没有那么聪明，但是这个机器人会跟你互动哦，因为我就看到有人故意去挡那个机器人的路嘛，然后那个机器人就回答 something like 你可以离我远一点嘛，什么之类的。因为那个有一个机器人是做的像有点像猫咪的形状，就有两只耳朵，然后有人去抓它的耳朵，它还说不要 tickle 我这样子。还会跟人互动，挺好玩的，就一直在喃喃自语就对了。我就觉得这家超市的自动机器人呢非常爱说话，一边走一边喃喃自语。
你主持的那天应该设置就说不要挡我的道，佳瑜在那边，
应该说不要在我前面排队，佳瑜在另外一边。不论如何呢，我就觉得因为我住在 Fremont 温泉区这里，这边已经有一二三四四家超市了耶，就在这个十字路口方圆几百尺之内。对啊，有美式的，然后有两间中式的，然后现在又有一间日超，很多人就说再来一间 H-Mart 就完美了。
开那么多的超市就是钱不够花，这也是问题呀。
就是钱不够多哦。
通膨那么厉害。
是啊，然后我就发现这一家呢其实也是说它有运用一些高科技的特色之外，然后另外它有很多那种熟食跟半熟食的产品，我觉得这其实也是跟疫情很有关系，因为现在我们比较少去餐厅嘛，对不对？
这是挺有创意，
所以这边很多东西你就去超市买，那回家可能热一热或者是稍微简单的煮一下就可以吃了，这还蛮符合现在的生活形态啊。
这个蛮符合佳瑜的口味。
对，太适合我，我还不需要半熟食，我是全熟就好。回家微波炉一放。然后你知道吗，我在因为开幕的时候我帮他们主持嘛，我就发现那些大排长龙的人呢大部分还是女生。哎，
其实都是来想看佳瑜的吧，
有少部分的男性啦，那个部分应该是来看我。没有啦，没有，男女比例来讲还是女生多一些。
对啊，对这些超市什么的都是女生感兴趣。
你也这么觉得哈？
对，我们不 care 什么超市，我们只 care 那有没有，进去拿了就走。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当成一个两性话题来讨论，就是男生跟女生逛超市的重点会不会不一样，那么喜欢逛的超市的类型应该也不太一样。
总之女生去超市重在逛，男生去超市重在付款买。
我觉得你们不只去超市是这样，去任何店都是这样。
因为购物的过程是挺难受的，赶快结束。
赶快结束的。
对对对，
有些事情希望越快结束越好。
哦，
有些事情就不然。
有些事情不希望很快结束，但是
但却
事
与
愿
违。哇，张斌这个年纪确实应该有这样的感慨。
哎，我还没有，应该再过十年吧。
没关系，必要的时候呢多补充点生鱼片哦，还有老虎虾。哎呀，哎，怎么又离题了？刚刚在讲爱逛超市男女是不是有不一样。我觉得你讲的一点都没有错，比较多女生是很 enjoy 那个逛的过程，看看这个东西看看那个东西，比较一下啊，觉得好开心。
偌大的超市你就瞧着女生逛逛逛逛逛逛逛逛，最后买了一根葱。
娶到这种老婆算是幸运的，偌大的超市逛逛逛逛逛逛，最后推了两大车，这比较常见吧。
我娶的老婆更理想， 根本不爱去逛超市，
连超市都不进啊，那她买葱怎么办呢？
也她老公买，所以她老公才发现别的女生只逛逛了半天买了一根葱。
哦，是哦，原来逛超市的是她老公。
对对对，
嗯，
我的太太不爱逛超市，爱逛世界，就是爱旅游。瑞士逛完了逛逛瑞典，而不是说 H Mart 逛完了逛 K Mart。
可是这样听起来不会这个 maintain 的成本太高吗？
他这个
维修的成本比较高。
是，维持的成本比较高。还不如，我想还不如逛超市，
还不如逛超市嘞。对
呀，人家逛超市是推着一车菜，他这逛超市是推着一车行李和一车钞票。
对呀，我看你还是早日培养他逛超市的兴趣好了。我们这里呢，各国超市都有，也不用去瑞士或瑞典了。
不用去各国了啊。
对啊，另外我有个观察，就是我觉得很多男生喜欢逛 Costco。
哦。
但其实没有那么多女生喜欢 Costco 哎。
对对对，因为 Costco 它很实用，它真是给购买者预备的，所以很适合男性购物特点。男性就是去购物买，男往后走。而且我发现啊，这个选择恐惧症多在男生患者身上，就是我也是，你给我太多选择我很难受。Costco 呢，就是每一种食品啊就那么一两种，你也不用选了，去了呢就这么两种，您选一下就好了。所以呢非常适合男性购物，很舒适啊。而女性就不行啦，女性要逛的商场呢是一种东西有100多种啊，她还嫌种类少。然后还要货比三家，对吧？一种东西180种，三家就540种。
所以要做个决定有多困难呢？
对对对对，最后还不买。
最后还是去拿了一根葱子。
对，我就喜欢去 Costco。 还有一个，哎，各种零食是吧，杏脯、李子脯，这脯那脯，我买个8-9种，坐在那儿看电视剧很爽。
但是每一种就是一个牌子，你也不用选。
对，
就知道你想要吃，就知道你喜欢吃哪一个水果就好了。
而且每一种都一大包。
哎，真的好适合男生哦，
买一次就不用再担心了。
对啊，像女生就很喜欢多样性嘛，所以每个东西呢小小包装，她可以吃一点这个又吃一点那个，那种大包装我就不喜欢，就觉得吃不完啊。而且会觉得吃一下就烦了，我很想再换另外一包，但这一包怎么永远都吃不完。
哦，你家有大包的吗？你可以尝一尝，然后我帮你忙。
你帮我接下来是？
对啊。
好，下次我们可以。好，下次我们可以去 Costco 合伙。
好。
我们可以搭伙去 Costco 哈、哦
嗯。
我吃前面1/10，剩下9%交给你。
好，谢谢谢谢。
对啊，所以我觉得逛超市哦，或是逛这种市场，男女呢也是有蛮大的不同的。
嗯，那当然。
哎，所以这两天呢观察这个超市的人群，还有了一点小小的心得，也蛮有意思的。
对，你看见被捏坏的那些水果大部分是女性消费者捏的。
因为看得到指甲的。
嗯。
男生不爱捏水果吗？
嗯，不，男生拿起就走，女生是这拿起来看看放下，那拿起来看看放下。
嗯，
我现在去买西红柿，我都是从最底下拿俩我就走，因为上边的都被大家摸过了。
我下次就摸下面的，我告诉你。
啊，
专门留给张斌。
你还要摸，还要摸下面。
哎，怎么听起来怪怪的？无论如何呢，嗯，现在呢物价这么高啊、哦，我就觉得自己非常幸运，生活在一个到处都是超市的地方，各种选择都有，也可以货比四家，还不止三家呢。哎，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哦，确实的需要精打细算啊。
现在就是摸荷包的次数比摸西红柿的次数多。
那么张斌有空也来我们 Free Mall， 我们一起逛超市吧。
好，
今天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我们下周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湾区中文电台在 FM96.1 的节目已经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周一至周六每天下午3点到4点锁定湾区中文电台。
说金色最大初恋，如小雨落下海岸线。第五个季节某一天上演，我们有相遇的时间。你说过平时和许愿，在风暖月光的地点。第十三月你就如期出现，海之角也不再遥远。你骄傲的飞越我栖息的夏天，听不见的宣言重复过很多年，被危险的思念被季风吹远，吹远默念的侧脸，吹远吟唱的诗篇。你骄傲的飞越我栖息的叶片，去不同的世界却从不曾告别。沧海月的想念愈换我昨天，在我成熟的笑脸你却未看过一眼。笑脸，你却未看过一眼。